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8月13号，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下面首先为你放送嘅系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务卿谴责中国制裁美联邦议员。贝鲁特纪念大爆炸一星期，丧生人数增至171人。病毒袭美洲，阿根廷确诊数字反超意大利。川普赞许台湾防疫有成，暂无访台计划。洛佩西谴责北京打压香港自由，表示是到目前为止最黑暗的时期。美国再出手打击中国监狱劳工制品。川普表示和摩德纳达成1亿剂疫苗合同。康州州长说有信心安全重新开放学校。下面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美国国务院星期二谴责中共制裁好几名美国的国会议员，说此举是北京企图将威权统治扩展到它的边界之外。国务院一位发言人说，这表明中共不能够容忍在它境内外就人权和自由进行公开讨论，并且说中共采取的制裁并不是为了国家安全，而是想恐吓并且禁止香港境内外的言论自由声音。受到制裁的科顿议员在一篇专栏文章说，这些无威力的制裁不会对我产生什么影响，他们的目的是恐吓潜在批评中共的人，令他们可耻地保持沉默，甚至成为同谋。白宫亦都表示，中方的制裁是象征性而且无效。当地时间星期二傍晚6:08，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教堂钟声响起，清真只好召教徒祈祷。一星期前同一时刻，贝鲁特港区发生大爆炸，重创市区。大爆炸造成6000人受伤，接近300000人无家可归，并且引发政坛大地震。内阁星期一总辞。黎巴嫩卫生部向法新社表示，丧生的人数已经增加到171人，几百人聚集在港口附近，大多数穿着白色衫，其中有些人是来自邻近港口满目疮痍的结尾之区，他们挥舞写有罹难者姓名和国籍的牌，有些人喊，有些人强忍住眼泪。哀悼人士高呼所有就是所有的口号，不单止要要求政府下台，亦都要求所有政治清英阶层下台，为这种惨剧负责。武汉肺炎疫情持续冲击全球，尤其以美洲疫情情况最为严峻。阿根廷近几个星期的疫情数字激增，据该国政府数据，星期二新增确诊的数字超过7000宗，超越意大利，累计死亡病例就超过5000宗。即使阿根廷自从5月20号起就进行封锁状态，但是日前放宽部分限制，被部分舆论归咎为近期疫情不断飙升的原因。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周边省份虽然有严格的检疫措施和限制，但是仍然成为阿根廷疫情爆发重点。同样是美洲国家的墨西哥，疫情情况亦都不容忽视。据墨西哥卫生单位公布的数字，该国星期二新增超过6000宗确诊，令墨西哥累计确诊数字冲破49万大关。但是墨西哥政府曾经表态说，实际疫情的情况极可能远比官方统计的数据来得严重。 川普总统十一号接受电台访问，除了畅谈即将到临的总统大选和美国疫情以及内政等议题之外，在港岛卫生部长雅扎尔访问台湾行程的时候，他称赞台湾疫情控制得宜，但是川普亦都表示年底前没有计划到台湾访问。他表示雅扎尔访台是单纯因为武汉肺炎疫情，在讲到中共疫情处理的轻率以及日益具侵略性的行为，尤其是中共和伊朗签署新合作协议，日本、南韩或者台湾是不是应该拥有核武器或者高音速导弹，川普并未正面回答，但是就坦言确实引发疑虑，并且表示这个是未来两个月的重大讨论议题。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星期二发表声明，严厉谴责北京近期对香港自由的打压。他说这些行动标志着到目前为止北京对香港镇压最为黑暗的时期，中共最终的企图是要摧毁香港的政治和经济自由。与此同时，一名被北京制裁的国会议员直言中共的制裁无力度，起不到什么作用，即使华盛顿政治氛围极为分裂，不过两党议员就在中共有关的议题上有高度共识。经常同川普总统针锋相对的众议院议长、来自加州的民主党人洛佩西在星期二的声明中向行政部门呼吁，希望川普政府继续追究中共官员滥用权力的责任。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星期二宣布，即日起在各口岸扣留上海英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和该集团所属分公司制造的出口时装产品。话下达这项预扣放行令是因为相关资料合理显示该公司使用监狱劳工制造这些产品。海关在声明中说，使用强迫劳工不单只是一项严重的人权问题，亦都是我们全球供应链中存在的不公平竞争行为。海关及边境保护局的目标是确保强迫劳工制品永远都达不到美国消费者的手中。今年五月和六月，美国海关以相同理由宣布扣留中国新疆两间假发制品公司的产品。据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发表的消息，川普政府已经同摩德纳公司达成$152,500,000的合同，一旦该约获得批准，将会生产并且付交1亿剂该公司的中共病毒疫苗。川普总统在星期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这项合同。摩德纳是目前生产中共病毒疫苗的几间公司之一，目前正在进行临床试验，测试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根据合同，这1亿剂疫苗将会归美国政府所有，将会免费提供给美国人，政府还可以再购买多达4亿剂这种疫苗。该合同是美国政府超速行动计划的一部分，该行动致力于将疫苗和治疗药物尽快安全地推出市场。
是不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英国预计将会在今年12月31号正式退出欧盟，但是英国政府和欧盟正在进行的自由贸易谈判进展一再陷入僵局，最近几个星期谈判中似乎没有进展。英国首相 Boris Johnson 已经宣布，无论最后和欧盟能否达成自由贸易协议，都将在今年年底退出欧盟。英国快报报道，英国政府目前已经将谈判的最后限期从原来的7月底延迟到10月底，而且双方的谈判仍然在进行。双方目前谈判最棘手的一个问题是渔业问题，因为根据欧盟的共同渔业政策，欧盟对成员国的鱼类的捕获量都制定配额，由于它的海岸线相较于其他欧盟国家更长，因此英国政府在退出欧盟前 就一直为这个抱怨。而在自由贸易谈判里面，欧盟仍然要要求欧盟成员国在英国退出欧盟之后可以保持在英国水域的捕捞权。报道表示，英国政府星期二已经宣布，在过渡期结束之后，英国政府一定会对法国等欧洲渔民在英国水域的捕捞作业采取行动。英国星期二公布的官方数据显示，尽管6月份的失业率仍然维持在 3.9% 的历史低点，但是4月份到6月份的就业减少人数创下了10年几来的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纪录。英国在疫情期间失业率之所以能够维持稳定，主要是因为政府推出的资薪保障计划。根据这项资薪保障计划，政府为没有被开除的员工支付大部分资薪，大概120万雇主在疫情封锁措施期间利用这项计划，让960万名员工放假，之后以政府提供的338亿英镑来支付资薪。这些劳工过去几个月虽然没有工作，但是不计入失业人口。英国政府已经逐步废除这项就业保留计划，雇主现在必须支付这项计划的部分费用。这项计划将在10月份到期，不少经济学家认为届时失业率将会立即增加近一倍，求职人数恐怕攀升到300多万，创下198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英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抵达捷克，展开为期5日的欧洲四国访问。蓬佩奥和捷克外长佩特日切克当日出席在西部城市皮尔森举行的仪式，纪念美军75年前将皮尔森市从纳粹德国手中解放。在仪式上，蓬佩奥呼吁要保持警惕，以保护二战后和苏联解体后得来的民主成果。蓬佩奥在致辞时候警告，以俄罗斯、中共和伊朗为首的威权主义正在抬头，威胁全球的自由。在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电讯等领域，中共和俄罗斯正在欧洲争取更重要的角色。蓬佩奥此行的其中一个目的是抗衡中俄的威胁。蓬佩奥将在星期三和捷克总统泽曼会面，商讨核能合作和对抗俄罗斯及中共的恶意行为。在距离美国大选不到100日之际，美国海关近日公布截获大批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假驾驶执照。据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透露，执法人员在1513批国际货物里面搜获了19888张伪造的驾驶执照，这些除了小部分来自南韩和英国之外，主要由中国大陆和香港寄出，而假的驾驶执照的截获只是来自部分的抽检，其他没有抽检的货物里面仍然可能存在着这样的假冒驾驶执照。 CBP 芝加哥处理区域港口总监皮奇里利在声明中表示，这一批假证件伪造度非常高，大多数的假证件身份是大学生，不少假证件都印上相同照片，但是个名不一样。一批伪造的密歇根州驾驶执照上还印有实际可用的条码。当局相信犯罪集团打算利用这些假证件从事非法勾当，包括盗用身份、非法劳工或走私人口及偷渡等和非法移民有关行为。台北时间8月12日中午，美国卫生部长 阿扎尔完成四日的访问行程，在下午1:30搭乘塞有美国国旗的空军 C-40B 行政专机离开台湾。四日里，阿扎尔除了同蔡英文总统见面，并且同卫福部长陈时中共同签署卫生合作备忘录。11号朝头早，阿扎尔亦都同台湾外交部长举行双部长见面会，之后前往台大公共卫生学院发表演说。会中佢特别提及中华民国前总统李登辉辞世一事。12号朝头早，阿扎尔亲自去到台北宾馆吊唁李登辉，并且留下亲笔字条，表达了李登辉总统的民主遗产将持续推进台美关系。川总统星期二在新闻发布会上引用了有关欧洲的武汉病毒病例统计数据，他表示目前美国在应对大流行方面要比其他国家更好。川说自七月底以来，美国的七日平均病例下降了近20%，这个病毒在全球各国仍然在继续增加。上个星期，法国和德国都创下了3个月以来的最高每日新病例数。川指出，好遗憾，自上个星期以来，德国的七日平均病例数增加了62%，这个确实是不幸的。法国增加了82%，西班牙增加了113%，英国增加了30%，这些都是巨大的增长。在荷兰、瑞典、比利时、瑞士、斯洛伐克、爱沙尼亚和其他欧洲国家的病例亦都在这里迅速增加，而在我们国家正在下降。川总说，随着时间的推移，短时间内我们将看到这种情况会更快。上个星期，美国的每日新增感染人数达到54,000人，而星期一则是增加了49,000人。尽管略有下降，但是人数仍然相当惊人。美国两港代表和白宫的多方谈判因疫情纾困金陷入僵局，星期二已经是第四日没有举行会谈，双方都指责对方互不相让。据路透社报道，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和联邦众议院议长 Pelosi 分别证实双方会谈没有结果。麦康奈尔星期二朝早指控民主党人正在对细路仔、劳工和弱势的美国人采取强硬手段。舒默则形容共和党是杂乱不堪的政党，称总统川应该试图突破困境。目前双方的两大症结是提供给数以百万计失业劳工的额外救济金，以及对州和地方政府的援助。民主党将后者列为优先要务，但是共和党普遍反对。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二宣布，俄罗斯卫生官员已经批准了世界上第一支武汉病毒疫苗。普京说这种疫苗将非常有效，并表示他的一个女儿已经接种了这种疫苗。不过卫生领域的专家普遍对俄罗斯的讲法持怀疑态度，由于俄罗斯的疫苗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内就完成了临床试验，并没有进行第三阶段的试验。医学专家警告说，如果不进行大规模的3期临床试验，真的不知道这种疫苗是否还能够起作用，以及是否对公众产生副作用。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星期二则表示，我们需要透明的数据，并且数据必须来自表明疫苗安全有效的第三阶段试验。阿扎尔说，在川总统领导的超速行动计划底下，一共有6种疫苗正在研发中，美国有希望在12月之前获得 可以使用的疫苗。
法律专家热勒特星期二选民话，最新解密的文件证明 FBI 曾经就通俄门案公然向参议院情报委员会讲大话，而家参与讲大话的 FBI 官员可能将很快被起诉。请听报道，法律专家热勒特星期二在福克斯新闻网刊登文章中话，随着通俄门起源调查的不断深入， FBI 刻意掩盖的谎言被不断地曝光。上星期日解密的最新文件证明，在2018年向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做关于川普和俄罗斯勾结的简报时， FBI 公然讲大话。他们向国会议员们保证，臭名昭著的斯蒂尔档案是可信的，其作者前英国间谍斯蒂尔是可靠的。 FBI 还说，没理由怀疑斯蒂尔的主要情报下线。耶勒特在文章中说，所有这些都是谎言， FBI 亦很清楚。实际上 FBI 在2017年1月前的一年几就已经不相信斯蒂尔和他臭名昭著的反川普档案，但是 FBI 向参议院情报委员会隐瞒了这一信息，并向委员会通报了和事实完全相反的情况。他们说斯蒂尔档案是准确和经过验证的，而这些话都是骗局。耶勒特说，伪造的斯蒂尔档案是由希拉里竞选团队和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委托并资助的。斯蒂尔在2016年夏天撰写了这份档案，并将这些材料传递给 FBI 以及那些轻信的主流媒体。针对川普的通俄门案，大部分是基于斯蒂尔档案中的众多捏造和发明。在川普就任总统四日后，FBI 约谈了斯蒂尔的主要情报线人丹琴科，从而揭穿了这个大话。丹琴科曾经是华盛顿特区极左的布鲁金斯学会的前研究员。丹琴科向 FBI 坦诚，他觉得自己必须向斯蒂尔汇报一些事情，以证明他所领取的月薪是合理的。因此他兜售八卦、谎言、影射和来自随机线人以及酒友的猜测，以保证每月的薪水。丹琴科承认斯蒂尔档案中的主要指控是不事实，但是当时的 FBI 局长科米和副局长麦肯布等人从丹琴科那里搜集到的归川普无罪的证据隐瞒了，以机密文件的形式密封起来。耶勒特在文章说，如果不是两个重要行政部门的领导层换人，这些机密文件还在被封存。耶勒特说，FBI 编织了一个纷繁复杂的骗局，联邦检察官特勒尔的刑事调查即将结束，起诉亦将会随之而来。美国海关星期二发布公告，从9月25号之后，香港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必须贴上中国制造的标签，这个意味着将对香港产品征收和中国大陆一样的关税。请听报道。美国海关及边境保卫局星期二在联邦公告上发出公告，依照川普总统7月14号签署的香港自治法案行政令，不再给予香港贸易特殊待遇。因此在公告发布45天后，亦就是9月25号开始，香港货物出口到美国产地不能再标注香港制造，而要改写为中国制造。公告说，该政策自7月29日起已适用，但是通告在8月11号正式发出，而美方给予进口商45日的过渡期。在这个期间仍然可以将香港制造的进口货物标为来自香港，但是此类货品在过渡期后从仓库出入的时候，必须根据关税法第304条将来源地标为中国。外界分析认为，这个意味着香港特殊贸易地位的终结，中国大陆数千亿经香港中转到美国的货物将被征收高关税。这个海港政策的根据是上个月川普总统的行政令，美国认定香港不再享有高度自治，因此不再保证继续享有与中国不同的特殊待遇，因此由香港制造出口到美国的货物将不能够贴上香港制造标签，产地必须标明为中国。行政令还结束了多项美港合作， 交流关系。香港如今是中国大陆货物出口的中转站，香港本地生产的出口商品只是占香港出口总额中的1%。根据香港工业贸易署的数字，美国是香港出口的第二大市场。2018年香港向美国出口了价值460亿美元的货物，占香港出口总价值的9%。此外，今个星期一，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表示，来自中国和其他国家地区的公司如果不能够在2022年1月达到美国审计要求，将被从证券交易所除名。近日美国财政部计划给那些不符合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审计规定的中国企业退市和除牌，时间预定在2021年底执行生效。但应对中共当前危险，委员会提醒，中共当局在不遵守规则的运作下，已经从美国股票债券市场募资约3万亿美元。该委员会建议年底前就执行。请听报道。美国应对中共当前危险委员会近日呼吁财政部长姆努钦在2021年1月1号之前，令不符合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审计规定的中企退市和除牌。这个时间比财政部提出的2021年底还要早一年。应对中共当前危险委员会表示，这些中共能够影响的公司将会被允许在美国资本市场继续募资和吸纳资金，直到2021年底，而令中共有机会继续在美国资本市场募资10,000亿美元甚至更多。而这个是不合理的，中共在不遵守规则的前提下，已经在美国股票和债券市场募资约3万亿美元。应对中共当前危险委员会指出，财政部工作组的建议是，这个不符合美国审计标准的中国公司将被除牌，而不是取消注册。然而，采取这种行动实际等于承认投资人向可能具有诈骗性的中国企业进行投资的做法及由此带来的风险，而除牌的后果比取消注册要少得多。应对中共当前危险委员会向财政部建议，所有有资格进入美国资本市场的中国公司必须直接由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进行审计，而不是由表面看似独立的公司和一些共同审计者一起审计。因为这些所谓的独立的第三方公司，其人员和资产很可能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摆布或影响，而目前的政策实际上是源于华尔街设计的一种优惠措施，目的在于开放和接纳中共的固有主张，因此不允许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直接审计中国企业。上个月，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代理主席卢比奥在被姆努钦的一封公开信中说，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其审计不受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审查的公司，应由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撤销注册，而且在这个期间，这些公司必须遵守规定。
以下请收听由希望之声自由亚洲电台转播的新闻速递。
前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赖小文今日在天津第二中级法院一审被控索取非法收受财物共计人民币 17.88 亿元，打破已宣布中国官员贪污金额的官方纪录。中国媒体指他有3个100、100多套房、100多个关系人和100多个情妇。综合中国官媒报道，根据法院公告，2008年至2018年赖小文利用担任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厅主任、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党委副书记、总裁、中国华融党委书记、董事长、华融湘江银行党委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为有关单位和个人谋取利益，直接或通过他人索取非法收受相关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接合约 17.88 亿元，其中约 1.04 亿元尚未完成收受。公告话，2009年底至2018年1月，赖小文利用职务便利，伙同他人非法占有公共资金 共计人民币2513万余元。赖小文仲被指在合法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仲同其他人长期以夫妻名义共同居住生活，并育有两子，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贪污罪、重婚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庭审结束后，将择日宣判。赖小文今年58岁，江西瑞金人，他在2018年4月落马受查。2019年2月，赖小文被以涉嫌受贿、贪污、重婚案提起公诉。华融是中国大型国有金融企业，2015年在香港上市，旗下有31家分公司。赖小文长期在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监会工作，2009年起担任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的高阶主管。赖小文案以其受贿金额之多，牵涉资港受到瞩目，中纪委对他的双开通报，除了受贿和贪污等相关问题外，曾特别提到其与多名女性搞权势交易等。财新网此前报道指他有3个100、100多套房、100多个关系人和100多个情妇。有关赖小文的100多个情人，网络曝光一个精彩版本，华兴评论一篇题为《他把100多个情人安置在一个小区，所有的孩子都喊他爸爸》的文章写道，赖小文专门在广东珠海开发房产项目，并将这100套房给他前妻和情妇们。他让这100多位，包含住前妻、现任妻子、情妇等各种身份、各种地位。陆媒此前亦曾报道，有关部门已查明，赖小文通过华融置业等子公司，在广东省珠海市开发了某地产项目，一共120套房。其中100套房全部通过假摇号分给他的前妻和诸多情妇。据悉，赖小文不仅设立后宫，仲为情妇在华融集团旗下31家分公司安插职位，令他们成为公司的高级主管、董事长或者总经理等等。根据央视节目，办案人员在赖小文的几处房产里搜出以人民币计算共计 2.7 亿元的现金，总重超过3公吨，打破中国贪官被搜出最多现金纪录。据悉，赖小文为了逃避调查，都是要求行贿人用现金交付，收钱后他自己开车到其中一处房子，亲手放到保险柜里，路上还会特意多绕几圈，以防有人跟踪。他和一些关系密切的知情人之间说到这处房子都是用暗语，管他叫做超市。除了现金，他还收受大量房产、名车、名表、黄金、字画。在赖小文之前，中国贪官受贿金额纪录由前山西省吕梁市副市长张宗生保持，他受贿接合约 10.4 亿元，已于2018年3月28日被判死刑。不过，中共贪官被官方通报的往往只是部分，与民间传出的缩水很多。陆媒新京报曾援引一位接近山西省检察院的消息人士则称，张宗生涉案金额超过25亿元。事实上，中共对于贪官的贪腐额，似乎越是高官越会故意缩小金额，故此官报数据和外界传闻反差巨大。比如官方称中共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涉贪 1.3 亿元，因滥权而造成约 14.86 亿元的损失，但据路透社报道，周永康家族贪腐近1000亿元。北京当局并没有通报两名前军委副主席徐才厚、郭伯雄的贪腐金额。据港媒称，有中共军官曾踢爆郭伯雄受贿名单，接受高官的进贡已有数百亿元，加上买卖官位及土地收入，估计不少于千亿元。有媒体形容，一个郭伯雄的涉贪金额就可以挽救两个希腊。另据报道，徐才厚地下室到处堆放住现金，犯案人员一时点不过来，只好拿清称了一下，再贴上封条，被查抄的美元、欧元、人民币等现金有1吨多重，另有200公斤和田玉、翡翠、上好翡翠原石、古玩器字画，用10几辆军用卡车才运走。责任编辑员明清，希望之声文俊报道。
瑞典歌坛天后拉尔森上星期二宣布已经终止和华为签订的代言人合约，他批评中国打压香港和新疆人权，并且指中国政府不是友善的政府。其后苹果音乐中国区已经下架他的歌曲。当订户在搜寻栏目输入拉尔森的关键词之后，中国区苹果音乐就显示没有搜寻结果。 蘋果音樂和拉爾森團隊至今未有公開解釋拉爾森歌曲下架的原因，外界懷疑刪除指令直接來自中國官方，目前海外用戶未有受到影響。瑞典作家、獨立中文筆會秘書長張宇相信拉爾森已經遭到中共封殺，他說中共用封殺手段威脅國際文化交流已經是常態化，亦確實對受到中國商業侵蝕的國際文化界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包括好萊坞在內都為了進入中國市場大揮剪刀手，自我審查刪減不利中國的內容。
中國當局這種言論對干預國際文藝交流的做法是一貫，這種手段呢，對於受商業侵蝕的國際文藝界確實危害不小。最近美國筆會發表了調查報告，指出好萊坞一些制片商為了进入中國電影市場，对很多涉及中国主题的产品进行自我审查和删改。
旅居欧洲关注中国少数民族人权状况的满洲国民联盟成员希勒奇认为，中共的封杀其实对国际知名的歌手不会产生威力，因为他们的主要市场在国外，此举反而让国际社会更加关注到中国的人权问题。
没有效果，他这种封杀就是相当于他们单方面的筑墙，更加割裂了中国国内和世界的那些交往，此案是中国人自己，这是加速了一个透过的过程，但是对世界来说是没有任何影响，这些明星他们的市场是对向全世界的。对于民众更多的去关注维吾尔人还有藏人还有香港的问题，让全世界认识到中共的恶行，揭露这些东西是非常好的。
美国维吾尔协会主席伊利夏提就认为，苹果公司配合中共的打压行为应该受到谴责和抵制。他指苹果等大公司在西方尊重人权和创造性的环境当中得以迅速成长，但是这些公司就为了中国市场主动自我审查或者听命于中国政府。
拉尔森回归他的良心，苹果对拉尔森的歌曲下架，苹果的问题很严重，有很多的国际性大企业就像二战前一部分企业帮助纳粹德国一样，现在在帮助纳粹中国，和这种践踏人权进行种族灭绝的政权站在了一起。他们利用西方的这种宽容就多样尊重人权这个环境发展起来以后，居然去协助一些邪恶的政权，这是非常令人不齿的一种作为。
今年初，83家涉及欺压维吾尔族人的血汗工厂名单当中，苹果亦都榜上有名。另外，香港反修例运动以来，网民发现包括叶德娴、达明一派、何韵诗和陈星等支持民主的香港和台湾艺人作品都遭到苹果下架。近日知名填词人林夕亦都因为声援香港民主活动遭到中国封杀，超过3000首作品在大陆音乐平台上面被消失。中国将封杀模式从内部延伸至全球。去年10月，德国知名音乐人 DJ Set 在推特上面发文，声称他因为点赞美国著名电视动画讽刺喜剧《南方公园》一条推广第300集中国乐队的推文，遭到中国永久封杀。南方公园在第300集中国乐队当中，有关劳改营、小熊维尼、活摘器官和新闻管制等内容触及中共红线，一经发布，南方公园随即在中国被禁。美国参议员卢比奥曾经去年要求美国就此全面执行反抵制法，来到抵制中共对全球立规。去年3月，正值西方多个民主国家指控华为为北京进行间谍活动之际，华为发布了拉尔森代言的一款智能手机的广告招贴和宣传片，拉尔森因此招致如潮的批评，被指为了经济利益为中国办事，成为中共伸向西方长臂企业的海豹女郎等。拉尔森去年曾经为代言行为辩解，他声称华为是中国的一家私有企业，他代言的是一款出色的智能手机，外界对华为的指控不是他考虑的范围。直至上周二，拉尔森接受瑞典电视采访的时候透露， 几个月之前已经终止同华为的代言协议，他坦率承认这个不是明智的交易，他还向媒体解释受代言合约限制，他没办法就中国镇压香港人和维吾尔人等问题发声，他透露已经将代言酬金捐助给慈善机构。
接着下来还是香港新闻，民主派声明回应中共人大就立法会真空期，民言调查指林郑民望评分跌至 26.9， 近五成人比零分。请听详尽新闻内容。港府借疫情将9月举行的香港立法会选举推迟，之后请人大决定真空期。中共人大常委会在8月11号全票通过议案，被香港现届立法会议员直接延任至少一年。22名民主派议员发声明回应，批评人大架空特区宪制，摧毁香港仅余的民主自由。中共人大常委通过议案后，港府在8月11号晚亦宣布指现时所有议员会延任，无需再宣誓。早前被选举主任 DQ 的四名议员杨岳桥、郭荣亨、郭家麒和梁继昌都可以过渡延任。22名民主派议员声明反对押后选举，指所谓真空期是港府自制的宪制漏洞下无中生有，仲指提请人大决定议案是毫无必要，架空两制下的特区宪制、自治程序及本地法律机制。仲声明指该决定彻底改变了四年一届的议会更替机制，先例一开，基本法下的宪制安排将失去确定性及法律约束，更批评主政者若一再盲目笃信权力，将摧毁仅余的民主自由，断送几代香港人的未来。同日在民主派初选中胜出的本土派周嘉诚在社交网站发文，呼吁全体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杯葛这一种不义的林立会。他指出应跳出中共剧本，杯葛临时立法会是我们的仅余机会。他又指就算被 DQ 的四名议员可以留任，亦不代表中共会让步。他认为极权不过是需要忠诚的反对派，以伪造临时立法会的正当性。香港民意研究所8月11号公布最新港府官员施政调查，显示林郑月娥的民望评分再下跌为 26.9 分，近五成的市民比零分。三位司长的评分仍然维持低位数，尤其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评分是排名最低，只得 22.2 分。民言还综合了历次调查，发现历任四位的特首中，民望最高的特首是曾荫权。香港民意研究所的调查在8月3日至6日期间进行，即港府宣布押后立法会选举后，以及美国宣布制裁11位中港官员之前，以电话方式访问了1001名18岁以上的香港市民。结果显示林郑月娥的最新民望评分较上次微跌，只有 26.9 分，当中有 49% 市民比零分，民望正值为负54%。三位司长方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民望是37分，政务司司长张建宗是29分，律政司司长郑若骅是 22.2 分，分数较去年同期略高。郑若骅仍然是三位司长中民望最低，高达 67% 受访者反对他出任律政司司长，支持率 15%， 民望正值为负53%。民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表示，特首和郭问责司长的民望正值都是负数，反映香港人对政府管治团队抱有负面观感。时事评论员周崇明分析，今次民望评分虽然变化不大，实际情况仍需长期观察，不需要太过关注短期波动。他又指近来一连串野火事件，预期特首和司长民望可能再跌， 由于他们的评分已经很低，下跌空间较少，预期民望变化不大。
蔡英文周三以民进党主席身份出席该党中常会活动前表示，这几日日本和美国的访问团接连来访，使很多台湾民众感到振奋。不过与此同时亦注意到香港的情势正进一步恶化。
先前在港版的国安法的立法争议中，我们已经多次的谴责中方不顾香港的名誉强行立法，将严重侵蚀过去所谓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的国际承诺。那么最近呢，港府大动作的逮捕苹果日报创办人李志英以及前香港众志成员周庭在内的多位人士，更显示中方可以透过强加于香港人民的港版国安法，直接侵害香港的自由、人权和法治的基础。
蔡英文指出，香港的情势如果继续恶化下去，不只会造成媒体寒蝉效应，亦会摧毁香港社会的民主法治，过去香港在这个基础上面所建立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以及引以为傲的自由市场机制，亦将受到严重的破坏。
那么我们看到港人半夜就纷纷的走上街头，排队抢购报纸，每一区几乎都卖到断货。甚至有民众说，就算只有一张白纸要卖也要买，真的令人动容。台湾也曾经从威权走向民主，我们的党员同志从党外到创立民进党，也经历过大逮捕的恐怖的气氛，以及媒体被要求只许一言堂的时代。
蔡英文认为，大家都好清楚，人民反对专制压迫只是为了捍卫自由和人权，企图阻绝人民的意志是徒劳的，不会成功。
我再一次的严重呼吁北京当局，当人民群体抗争，政府应该要想办法和人民沟通解决争议，而不是压迫人民剥夺自由和人权。唯有与香港人民诚恳的对话，才能解决争议，让社会，让香港的社会早日回归平静。民进党作为执政党，我们会信守承诺，坚定地支持香港人民争取自由民主，并且要求政府部门持续地提供香港人民必要的人道协助。
蔡英文呼吁全世界挺香港的国家和意见领袖，务必持续关心香港的状况，支持港人捍卫自由和人权。民进党立委王定宇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对香港情况感到难过与不舍。至于援助香港分为两部分，首先是帮助港人不能够害他们，因为中共不断话勾结台湾的帮助不是要凸显帮助他们，而是真正的帮助。王定宇认为，《港澳关系条例》第十八条授权政府是充足的，外界要求修订，到底要修订什么版本？如果修法针对港澳，会不会落入涉外的口实？而且帮助港人亦要考虑到台湾的能力。对希望来台的港人，目前陆委会已经建立管道，台湾目前对香港情况感到难过，但亦尽可能帮忙。大陆方面，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回应表示，制定港区国安法以及特区政府依法对违法分子采取的措施是正义之举，合法合理，批评民进党以各种名义插手香港事务，支持和勾结港独势力以及乱港分子，指蔡英文再次暴露他的邪恶用心，奉劝民进党立即停止对香港事务的政治操弄，不要在乱港谋独的绝路上面越走越远。自由亚洲电台中广正台北报道。
第九平共产党发表十三周年之际，九平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下面继续为你播讲《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五章《邪灵散位文化论丧》下。四，富而有德，修内而安外。古人云： 钱乃身外之物，人人皆知，人人在求。壮者为足欲，侍女为荣华，老者为解后顾，智者为光耀，差吏为此而尽职，云云，故而求之。有甚者为之争斗，强者走险，气大者为之可行凶，妒忌者为此气绝而死。富民乃君臣之道，上浅而下下之举，富而无德，危害众生；富而有德，众望所盼。故而富不可不宣德，德乃身前所积，君臣富贵皆从德而生，无德而不得，失德而散尽。故而谋权求财者必先积其德，吃苦行善可积众德，为此则必晓因果之事，明此可自促正民之心，天下富而太平。李洪志，富而有德，1995年1月27号。人不重德，天下大乱不治，人人为近敌，活而无乐，活而无乐则生死不怕。老子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此乃大威至也。天下太平，民之所愿，此时若法令之章以求安定，则反而成绝。如解此忧，则必修德于天下，方可治本。神若不施而国不富，民若以修身养德为重，正民自促其心，则举国安定，民心所向，江山稳固，而外患自惧之，天下太平也。此为圣人之所为。李洪志，修内而安外，1996年1月5号。传统中国人认为，口德在物，德是福分和财富的根本，福分和财富皆从德转化而来。德犹如水，财富犹如船，水浅则无法再动船，德不配位会同人带来灾祸。对君王来讲，修身重德是经世济民的根本，当君王大臣敬神敬天，道德高尚，才能够带动整个社会人心向善，使国家稳固，避免社会动荡和外敌入侵，百姓殷实富足，安居乐业，河清海岸，国泰民安，是以历代圣王皆以正心修身为本。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传统王朝的先王明主，例如伏羲、皇帝、尧、舜、禹、汉武帝、唐太宗、明成祖、康熙等，他们的经世济国实践铸成了5000年王者之道。道德具有巨大的亲和力，让人向往、尊敬、亲附、恭行。舜被尧派到骊山，当地人原本为争地打斗，在舜的道德感召下，1年后骊山人礼让成封。舜每到一地，民风大为顺口，人都移居到他的身边。舜走到边度，边度一年成为村落，2年成为城市，3年堪为都城。帝尧命舜推行教化，让世人遵循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伦，民众自觉遵守，天下安宁，百姓和睦，天下明德皆自如舜始。史记：圣王治国，心怀百姓福祉。唐贞观6年12月末，太宗视察死刑犯监狱时，想到新年将至，这些犯人却身陷囹圄，不能够同家人团聚，心生怜悯，于是下令将这些死囚释放回家，规定他们明年秋天自行返回长安就刑，要求死囚守信用，无疑于天方夜谭。然而第二年9月，390名死囚在无人监督、无人押送的情况下，皆如期自缢朝堂，无一人亡匿者，知子通鉴。太宗以诚信教化感召众生，即使死刑犯人亦奉守信誉，自愿返回受死。太宗对这些死刑犯人亦予以减刑，成为千古美谈。康熙皇帝几乎年年都有减免赋税的措施，例如康熙18年淮河治理工程完工， 原来的泛滥区成为良田，招纳农民耕种。康熙帝免顺天、江南、山东、山西、河南、浙江、湖广等省261个受灾州县赋税，当时三藩仍未平定，但那个是个大灾年，所以仍然免税。不同年代朝廷对不同的地区实行赋税减免，康熙在位62年间捐免天下钱粮共计545次，折合白银高达 1.5 亿两，相当于当时国家2000万至3000万两财政收入的5至7倍。圣王不仅施惠于民，更教化百姓提高道德，道德高尚后，上天自然会赐福于人。圣王们为子民留下千古的护佑，万世的德行。明成祖住永乐大宗，是一口杂各类古宗之大成的佛宗之王，他是世界上最重最大的佛宗，终身内外注满佛教经咒，遍布大宗的每一寸表面，外面为佛说阿弥陀经等，里面为妙法莲华经等，宗信为金刚般若经等，计有经咒17种。长阿含经、舍利沙经禅述，梵音有五大特点，一者其音正直，二者其音和雅，三者其音清澈，四者其音深满，五者周遍远闻，据此五者乃名梵音。成祖明确表达，传播梵音的目的是普为众生转法轮，普利于一切，包括所有十方诸众生。永乐大宗的钟声以其音声音意均恰合梵音，击钟一下，字字皆声，周遍远闻。钟体所著23万多字的经文、佛号及梵语，亦随着钟声被送入人耳，直抵人心。佛法渗入人间物质大肠，其醒世宏法、善化万物的功力，功德无量。从圣王之道，反观共产邪教祸国之策，我哋即可睇出共产邪灵摧毁道德文化嘅邪恶方法。以对5000年中华文化破坏最大嘅恶手江泽民为例，干扰杂民，杂诸邪之大成，其凶险、狡诈、奸猾、狠毒、暴虐、淫乱嘅恶行罄竹难书。佢以贪腐治国，对共产党嘅最大贡献系建立并健全咗制度性嘅腐败。刚不仅以身作则摧毁道德提防，仲通过提拔最狠毒的迫害法轮功的官员，最贪腐、最淫乱、最无能的小人来狠狠打击善良，助长歪风邪气。仅他提拔的正各级、副各级、省部级官员，就有几百人因贪腐淫乱而落马。这些仲不算其人治下遍地的假货、毒货，包括使北京在内的很多地区环境污染至不适合人类居住的程度。江泽民发明的金元外交，发动的世界范围内的贪战，败坏了世界各国政府和官员。就好像圣经中描写的大淫妇行淫，见边个就拉边个落水。邪灵选择他，利用这个诸邪不杂的乱世妖孽，将人类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江泽民之所以能够得到大位，恰恰是共产邪灵治国模式的需要和安排。因为江泽民能够最大限度地帮助共产邪灵实现整体沦丧社会道德、破坏文化的作用。响江因年龄关系不得不退居幕后时，邪灵仍然安排江的人马继续霸住最重要的位置，继续打击真善忍，毁掉中国人的传统道德，最后堵死中华民族的生路。当然他亦毁掉了共产党本身。江泽民以其邪恶至极的作为，爬光了共产党的衣衫，让其赤裸响光天化日之下，与此同时亦为共产邪党掘好了坟墓。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在你身边。